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前半个经本十八页第六行开始，经文各位看一看，若在护师，护师中尊。护度众生，从这里开始。这一品接前面佛过品，前面的佛过品呢，重要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维摩居士到这个世间来，我们这个世间呢是无著恶事啊，世间的环境都不好。那么维摩居士到世间来呀，告诉我们世间众生是吧，要改善这个世间的环境啊，就必须心里清净。所以前面那一篇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心净则国土净。那么这句话我们记住了以后，那一篇里面的大意啊，我们就知道了。这一篇是方便品，方便品是维摩居士啊，行时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是这一部经这一品里面就讲的呀。那么维摩居士使用种种的方便法来这个度化众生，这一篇前面已经讲了好几段了，刚才这一段就是中间开始的。这个经文说，若在护师，护师中尊，这个护住众生，这就是维摩居士啊，他这个要度化这个护师的这个这些众生的话，那么这就叫护师，这里来，护师就是啊，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是住在须弥山的呀，山腰，也就是须弥山四方啊，东西南北四方啊，这叫四大天王啊。四大天王每一方的天王就是护，就是保护他那一方的众生。那么他这一方呢，如果又是恶性的鬼神来伤害这一方的众生的话，这一方的天王就把那些恶圣恶鬼啊，把它降服住，保护这一方的众生。这个经文里面讲， 为摩诃居士若在护持啊，护持中尊，他在护持啊，在四天王这里呀、啊，他的身份就是变为这个护持啊，但是呢，他中尊在护持。在四天王之中，他是，这个受到尊敬的，一位这个天王。为什么受到尊敬呢？他是四天王。只能保护他所管的那一方的众生。维摩居士啊，他可以保护四方的四方的这个众生，不但保护四方众生呢、而且十方的类似这个四天王的这个环境啊，十方的众生他都来保护。所以是经文里面讲，他是这个护持中尊呢、护持中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能够保护十方的众生。下面就讲了，长者为母鸡，那么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啊。为母居士啊，长者为母居士啊，以如是。如是指前面所讲的各种身份，处在各种那些这个群众之中。人们这个来这个教化众生啊，这个。这种教化众生就是啊，讲方便是无量的方便呢、方便法就维摩居士来讲多的没办法计算，上面所讲的不是概略的说一说而已，就如同那个观世音菩萨讲三十二应身啊，其实何止三十二应啊，详细分析来他的应身呢、也多得没办法计算呢、所以三十二应身也是概略的举出来而已。为什么就是前面所讲的那种示现种种的身份也是概略的举出来而已。我成佛的人呢、有三种身，一是法身，一是报身，也是应身。那个法身是无量无边的，由法身呢、这个来这个现出来这个报身呢、 报身成佛的都是得了报身了，报身也是无量无边的，跟法身一样。再讲应化身，应化就是众生有感，佛呢就有应，叫应化身。这个应化身，佛的应化身从哪里呀？就从法身、报身。最容易明白的话，就是从法身来应化众生。应身既然有法身现出来的这个身份，法身是无处而不是法身呐，哪里都是法身。楞严经里面就讲法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法界是一真法界，无处而不是佛的法身。那么就这里所讲的，维摩居士啊，以他的方便法来，用这个法身呢，用这个方便的应身呢，来度化众生。应身这方面是方便，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无穷无尽是无量呢？是无量方便的，就是因为这个无量的这个方便呢，都是从法身那里起来这个功用。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呢，以这个称呼维摩居士，维摩居士就来应我们，就应化我们。有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念阿弥陀佛，讲这个事实，阿弥陀佛在十万亿佛土以外的西方极乐世界，在理上面来讲，每一尊佛的法身都是周遍法界，阿弥陀佛当然也不例外。他虽然呢，他的这个在他的本身呢，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个事来讲，事与理要明了，事就事来讲。是有形象的呀，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个道理，叫那个理来讲，他的法身呢，遍十方世界恒河沙的世界，他的法身呢也是无处不在。法身既然无处不在呀，应身也是无处不在。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这个念一句阿弥陀佛，随时随地啊就得到阿弥陀佛来应我们了。平常这样的话，平常时时刻刻的啊都这样，时时刻能出声念当然是念佛，不能够出声念呢，心里在忆佛啊，忆佛真正的心里在忆啊，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净土法门念佛这个道理的话，平常就这样念佛忆佛啊，平常忆佛念佛的话，就是跟阿弥陀佛啊是合在一起的啊。那么到临命终的时候，这个念佛的念头不要忘记，忘记就失了念了，不要失了念。到临命终不要失念的话，再有莲友帮助念佛，决定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还要连续帮助念佛呢？因为不管你平常忆佛念佛功夫怎么好，但是那个无明烦恼那些种子啊没有断除，种子既然没有断除的话，平常忆佛念佛只能把它扶下去，不要那个种子起现行。有这个扶活的种子啊，就是了不起了。因为种子只能扶而没有断，所以在临命终的时候啊，还要人家助念，助念也是把那个种子啊把它压服下去，让这个佛的念头啊，佛的种子啊起现行，这就一定是能够往生。经文里讲，为末就是这个长者啊，以上面那些这个无量的方便来饶益众生啊。无量怎么说呢？就是以这个法身是圆满的，以有法身这个所起的这个度化众生那些事情，就是圆满的法身呢，来应众生所感，这是无量的呀。法身是圆满的呀，不但是有量，这是无量的也谈不上啊，这是圆满的呀。它有圆满的这个发生起的功能，来圆满的呀，来那个应众生所感的那些事，那些教化众生的这事情。所以这里无量，就是说前面所举的那些方便之法，不过是概略地举出来，详细的研究啊，这个方便法是无量的， 数都数不清的。那么，了解无量方便之后，下面就讲了其一方便现生有极。他这个说到这里，他这个方便呢，就是视线有疾病了，嗯，视线有疾病这个当中呢，含义很多啊，嗯，根据雪庐老人。来研究啊，第一，施教那些就下面所讲的了。下面所讲什么呢？就是有国王大臣呐、还有这个其他各种身份的人呐、那么第一就是。要教化国王大臣这个这一类的众生啊，教他们呢、要了解呀，你这做国王做这个大臣的人，就世间俗人来看的话，哎呦，你这是好的不得了啊，但是就这个学道的人来讲你应该呀、了解身为国王身为国王的大臣这种事情呢一弹指就过去了你不要这个执着这个王臣这种这个这种尊贵的这个位置啊教化他们要从心里面不要以为国王大臣是可以保住的实际保不住保不住的时候啊那你要从世俗这种地位啊把它转变过来转变这个修道的这一方面的这个位置乃就是我们中国的古人所讲的那个哲学啊有天觉有人觉觉是爵位啊你要是国王大臣是人觉人世间的爵位天觉呢这个不是人觉所能可以相比的天觉是天然本有的我们学道的人学佛的人了解我们自性中有真如本性我们了解自性中有真如本性心里常常我们有这个本性就是成佛成佛就是靠这个本性来成的我们心中有了解自性就是我们本有的那就是天觉本来就有这个觉位那么文殊居士呢度化这些国王大臣啊让他了解人觉不可归人觉是 一转眼就过去灭掉了，啊，就是生灭法。唯有天觉才，才宝贵的。天就是我们自心中本来就有的，就是维摩居士叫这国王大臣呐，你要求取天觉啊，求取天觉就要求自己明心见性。你叫那些国王大臣求明心见性也不容易的，他们正在迷惑在这个人觉方面，能够叫他破除人觉的那种执着那就很好了，破除人觉这个执着啊，他才肯来开发自己的天觉。这个是一步一步的来，不能着急。不但教化这个国王大臣是这样的，就是小圣弟子也要是，要把小圣弟子啊，教他们呢，不要执着那个小圣的法门，要叫他们发心啊，回小向大，学大圣法。小圣以上的就菩萨，菩萨是学大圣法的。大圣法菩萨当然要讲这个方便了，但是菩萨行这个方便法也不能执着，执着方便法也是被方便法在那里呀、有障碍。所以啊，进一步的教这个菩萨不要被方便法把它障碍住了，要修什么？要修圆教的法，圆教还有顿啊，圆顿法门，要叫他们学这个圆顿之法。那么第四种就是引发了文殊师利菩萨。前面呢，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小圣弟子，这个大圣的菩萨，包括前面还有那个国王大臣，那么那些小圣弟子啊，都不敢去维摩居士来探问疾病啊，因为小圣弟子，包括还有一些大圣的这个佛啊，大圣的这个菩萨，过去都这个都被维摩居士啊呵斥过的，所以他们都不敢去问文殊居士的疾病，到最后只有文殊师利菩萨，在遵照释迦牟尼佛的命令，由文殊师利菩萨带领的那些小圣弟子一般的这个菩萨，到文殊居士那里去来问候维摩居士的疾病。那么文殊师利带着这很多人呢去问疾病的时候啊， 接着这个问病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就广为说法，就这个引发维摩居士跟文殊师利菩萨广泛的呀说这个法门。 说这个法门，说这个维摩居士所说的这个法，就广说这个法。维摩居士所用方便法来度化众生，没有方便法，方便法包括言语、种种行为。 那个变化种种身份，这都是方便的。不用这些方便法的话，那什么来度化众生啊？所以方便重要。方便虽然重要，毗卢老人又说了，说方便就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很重要啊。讲一些方便呢，都不是真实的。 如果是认为方便就是真实的话，那就执着方便了。执着方便法，就等于那个《金刚经》里所讲的，释迦牟尼佛讲那个言语，讲那个法门，用的言语种种，就像那个船呢，那个船叫筏啊，那个船呢。 渡过这个河的时候，到了河岸的时候，这个船这个筏放弃掉了。到岸的时候，那个船还不肯放弃，那你就始终在船上了，你不能上岸了。毗卢老人讲的叫方便非真实，就是这个意思。用方便法。 就引发自己真实法，得到了真实法，方便法就把它放弃掉。下面接着说了，以其及故国王大臣长者。 居士、婆罗门等，及诸王子，并这个与官属无数的千人，皆往问疾，其王者为摩诘，因以身疾。 广为说法，经文里面，把这讲的这几句，看了之后啊，大家就想一想，维摩居士为什么用疾病来？ 这个招来这么多人去，来问他的疾病呢？我们众生没有是哪一个众生一生之中没有病的话，恐怕找不出来呀。或者大病或者小病，人人都会有的。 就因为众生都有病，所以维摩居士啊，视线身体有病，身体有病啊，那又有这么多人来慰问他的这个病啊，那一般众生，就有感受了，就感受什么呢？ 就有同病相怜的这种感受。那么为什么就是都有病呢？我们普通众生都是凡夫啊，怎么没有病呢？有病的重要就要找这个医师啊，医师可以治病的啊。那么中国过去那个好多高明的医师啊，华佗、扁鹊，在古老的时候，这个皇帝那个时候，岐伯，所以现在讲这个古代名叫岐黄，岐黄之术，就是古时候那个高明的医师啊。到后来华佗、扁鹊、张仲景，这些都是名医啊。尽管这些名医可以治病，但不可以啊，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啊，没办法挽救。所以一般人讲，医是可以治病，不可以治命啊。众生寿命到的话，再好的医师，也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啊。所以文牧就是视线这个疾病啊，就告诉众生，人人都有病，不要怕病，要以心法来把这个病苦啊转，心一转，病苦就减轻多少。有这样转化的功夫，到了寿命终了的时候，就是再痛苦的病呢，病痛啊，也会减轻，甚至没有。念佛的人，平常要知道这个道理，平常这样修养，临命终的时候，再有人助念，绝对能够往生。所以这里我们就是视线的疾病呢，这个意思重要啊。经文里面这一句，各位啊，要研究。为母节因以身疾广为说法，以身疾实现身体有疾病，注重这个身子，本性上没有生老病死。为什么就是现在以身体视线有疾病，要点就在身子上面。我们众生有生有老，有病有死，都是在这个身体的上面的。人有大患，患就是这个患难的患呢，大患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如果这个没有身体的话，这叫没有身体，是不是说并不是说我不要这身体啊，就是心里不要执着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活的啊，身体的心理的这个就是受想行识啊， 就五蕴合合起来，才有这个身体和心理啊，这都是因缘合合的现出我们这个有身体，有这假身体，有这个烦恼的那些那个心理，归根结底就是在这个身上面。那么这个身体，我们众生不管是学道还是不学道，谁都不肯放弃这个身体啊。我们修佛的人讲，不是不要这个身体，而是要不要执着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体就是身见，进一步的就是说，一般人都把身体当作我，也叫我执，我执在扩充里讲，法执，有我执、法执啊，那就是永久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从无始劫以来，如果不学佛的话，不知道怎么样了生死的话，那就一直到未来无穷无尽的都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你想想看，这个多么可怕了。现在学佛了，教我们了解呀，我们身体呀，最大的祸患就在身上面的。身体固然不能不要，要这个身体呀，就不要执着。不要执着身体，就是再深一层研究，不要执着人我执啊，这个法我执，我执法执啊，都是我啊，这个身就指的我啊，不要有人我执、法我执，我们众生就是被这个人我执、法我执一直啊，把它困扰在这个六道里面。现在破除这两种执着，就开始啊，要准备要离开六道，把这两种的执着啊，破除的干干净净的啊，成佛。所以这个身子重要，各位好好研究。破除我法二执，破除干净了就成佛。但是这是普通法门，普通法门叫那个能够成佛，能够成佛，可是时间遥远得很。成一尊佛，从凡夫到成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啊。这个中间生生世世连续的在修行，中间不要间断，中间一间断，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接得上。就是连续的来修行的，经过三大阿僧祇劫，那么这个太遥远了，想能够讲圆顿的法门呢，圆顿法门呢，最快那是净土法门，学净土念佛法门呢，这一生， 那个弥陀经里面就讲，七日一心不乱，七日一心不乱，真正得到一心不乱的烦恼种子啊，那见思惑的种子啊，就断出了，被证罗汉果了，六道就出去了，啊，六道出去还有除了见思惑，还有尘沙惑、无明，啊。出六道里面还有啊，那么有也多呢，这个没关系，你只要好好的修念佛法门呢，功夫好，七日一心不乱，就断出这个见思惑这个种子，还有这个无明尘沙无明没有断啊，嗯。只要离开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就能断出那些种子。嗯，所以修净土法门呢，修得好，这一生能够断出见思惑，当然更好；不能断出见思惑，把见思惑能够扶下去，嗯，扶得住。到时候待业往生，待业往生这一生呢，出了娑婆世界六道了，到了极乐世界呀，那个环境，啊，环境有一个重要的话，就是没有三恶道，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只有人天道啊，就是我们普通凡夫。只要这个离开娑婆世界，离开六道的话，一到极乐世界，虽然还是凡夫，但是我们就在人天道啊，三道没有，就在人天道这个境界上，在那听鸟兽言法，那个鸟兽就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再跟那些。一生补助这个补助菩萨相聚在一起，一生就能成佛那么快。下面就是广为说法了，各位看看，诸人者，嗯。是身无常，前面讲我们凡夫众生啊，无论是什么身份，贫贱的身份，富贵的身份，富贵到了做了国王，都是这个身呢、啊，在这里讲啊，诸人者啊，就是称呼学这部经的人呐、啊。你要了解，是身无常，无论是国王大臣，甚至是一介平民，这个身体。不能长久存在，无常的。身是无常的，那就是说，不要执着这个身体，包括这个那些这个烦恼的那个心理。了解身心都是无常的、啊、怎么样把它转变呢？说这个道理很难啊。下面有种种的比喻的话，用比喻的话就容易懂了。 那么诸事诸节生死无常啊，就叫学这部经的人呢、啊、要做这个修这个空观。空观呢不是不要这个身体啊，就是把我法二执这个执着啊把它空掉啊。身体还在，由这个身体借假修真。那么空就是空的这个我法二执，把执着这个空掉，那才能得到这个真实的法。真实法就是啊，我们人人本有的真如本性。下面就是说比喻，比喻之中就含有那些事情，无强无力无坚俗修之法，不可心也。我们这个身体啊无强啊，众生的身体都是脆弱的啊，经不起打击啊，包括身体心理一遇打击就受不了了，打击的严重身体就坏掉，就是就死掉了，无强，所以这身体没有那个强啊，强是强有力的，任何打击都不能摧毁它。我们身体没有那种强力。无力，众生的身体手脚，你是有什么能力啊？虽然我们大家认为我们做事情用手用脚用身体用这个头脑，实际上呢毫无能力啊。这个能力要是有能力的话，这个能力不会毁坏的啊。我们任何人的这个做事这个能力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摧毁掉了。出门或者自己开车子，或者骑摩托车，或者是徒手走路，什么时候被车子撞死了谁知道啊。没有这些能力啊。有能力的话无论什么车辆撞不倒的。哪一个众生有这种能力啊？有无能啊。那么无力就讲那些无能力。无坚呢、啊、坚是坚固的。我们哪一个众生呢身体坚固吗？没有这个坚固身体啊。身体不坚固就是不实在的，就是无实的。那么这就是俗朽之法，这些都是俗朽，很快就是朽坏了，身体就坏了。真正研究起来，我们一个人呢从母胎里出生出来就在变化，由婴孩变化变成成人，成人以后变化逐渐逐渐变成中年到老年，一是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变化，都是生灭法。这种生灭法就是俗朽之法啊。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呢，一个婴孩开始就逐渐逐渐走到坟墓里面去了， 这就是速修之法。经文讲，无强无力无坚，速修之法不可行也。这些我们众生的身体啊，这个身包括心理啊，既然没有强，也没有力啊，也没有坚，都是速修之法，那么我们对这个身体啊，不要相信这个身体，不要执着这个身体，这些就是解释身的无常。那些一般人所讲相信这些个不可信，不可信相信这个假的身体，不信假的身体，然后才能够找这个真实的身，真实是就是法身。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